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你一个人连个助理都不找，单枪匹马开了一家公司，然后仅仅因为你在开发 AI 智能体，政府就直接拨给你最高1亿人民币的真金白银补贴。
哇，1亿，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科幻小说了，
对吧？或者像某种诈骗噱头。但事实上，就是2026年8月北京市刚刚出台的真实官方政策。
这确实打破了很多人对传统商业运作的认知，就是政府在用最直接的方式给这种极度前沿的领域注入巨大的动能。
没错，而这其实仅仅是个冰山一角。今天呢，我们要进行一场深度的解析对谈。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其密集，甚至有些人喘不过气来的2026年8月3日中国 AI 机器人半导体与通信深层简报。
这份简报的含金量确实非常高。
是的，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首次明确强调一下，这份极具价值的资料还有里面极其犀利的评论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为我们独家提供的。
嗯，非常难得的收购资料。
对，在这份简报里，我们看到了几百亿元的资本狂欢，前沿芯片的算力突破，还有中美之间那种令人窒息的技术博弈。那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情报里为你提炼出最核心的底层趋势。
那个，在我们正式跳进这些惊人的数据之前呢，我需要先定个基调，就是这份资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大量中美地缘政治和科技制裁的敏感交锋。
确实非常敏感。
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完全客观中立地呈现这些事实和各方的观点。我们绝不站队任何政治立场，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帮助你理解这些动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
OK， 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聊那些宏大的技术战或者算力之前，咱们必须先看一个最接地气的问题。
市场到底有没有人为 AI 买单？
没错，字节跳动在7月30日做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动作，他们把办公工具飞书的团队直接就并入了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的团队里。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组织架构调整。
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把你们公司的那个打卡机、饮水器还有会议室直接暴力地塞进了 AI 的大脑里，让日常沟通工具彻底变成 AI 感知企业的触角。我很好奇，这种重组到底能带来什么实质改变？
这个改变其实是颠覆性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核心痛点，就是让大模型从聊天玩具真正变成了企业操作系统。
嗯，因为大模型需要数据。
对，它需要极其庞大且实时的企业内部数据才能产生价值。把飞书并入豆包，意味着 AI 不再是个外挂工具，而是直接长在了企业的数体流上。这带来的财务结果极其震撼。
有多震撼？
根据简报的数据，字节跳动大型模型的年度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已经突破了40亿美元。
哇，等一下，40亿美元的经常性收入？
是的，这个数字几乎超过了中国所有其他模型企业的总和。
这说明企业是真的在持续掏钱啊，不是玩票性质的。
没错，而且飞书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他们的新客户里面超过90%都在同时购买 AI 产品。这证明模型加上办公工具的深度捆绑策略在中国市场已经率先跑通了商业闭环。
这简直就是对传统软件生态的降维打击，而且不仅是顶端的商业闭环在收口，底层的技术更是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你看那个 DeepSeek 刚刚发布的 V4-Flash0731 模型，
那个模型的数据非常夸张。
对，它拥有 2840E 的庞大参数，但是简报里提到它每个 token 生成的时候只激活13亿个参数，结果就是输入1000万个 token 的价格被硬生生打到了0.14美元，
简直白菜价。
所以你能不能给非技术背景的听众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只激活13亿参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价格能暴跌成这样？
这背后其实依赖的是一种叫做 MOE， 也就是混合专家的架构。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有一个2840亿人的超级智囊团。
哇，那可太多了。
对，如果每次遇到一个简单的加减法，你都要把这2840亿人全部叫醒开会，那算力成本得多高啊？
肯定是天价。
所以 MOE 聪明的点就在于，它通过一个路由机制，面对具体问题时，只精准唤醒最懂行的那130亿个委屈专家来回答，这就极大的省了算力，直接把推理成本达到了地板价。
难怪价格能降到0.14美元。
再加上 Minimax 发布的 H3 模型已经能把图、文、音统一处理，直接生成15秒的 2K 视频了。
是的，多模态能力也在狂奔。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极度廉价的 API 加上强大的多模态，再和我们一开场提到的北京市最高1亿人民币甚至支持单人公司的补贴政策结合起来看，
那个逻辑就完全闭环了，
对吧？
从极其廉价的 API 到政府真金白银的补贴，底层的机制就是用极低的试错成本去强行催筹一整个 AI 应用生态。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软件和生态已经能看到明确的变现路径了，而且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手握重金的资本下一步会去哪儿？
这就引出了京津镇律师在评论中的一个核心洞察。
对，也是简报里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正如京津镇律师所指出的，八月的首周，中国 AI 产业正在同时上演三场疯狂的资本竞速。
跟我说说这些具体的数据吧。
资本其实正在疯狂涌入那个将 AI 跟物理世界连接的桥梁。首先是宇树科技，八月五号开启科创板 IPO 需求预测，目标融资42亿人民币。
嗯，这可是 A 股首家类人机器人上市公司啊。
没错，市场估值甚至看到了惊人的1090亿人民币。接着是智源机器人正式启动香港 IPO， 目标估值最高64亿美元，而且人家已经实打实出货了1.5万台，
已经有实体落地了。
对，最后是软件生态里的月之暗变，刚刚完成35亿美元的估值融资，紧接着八月就要开50亿美元估值的上市前最后一轮。他们的 ARR 已经达到3亿美元了。
哇、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月之暗面的估值就暴涨了1.5倍。
这个速度确实吓人。
我就必须要问了，这到底是因为技术的演进真的出现了起点级别的大爆炸，还是说资本市场已经陷入了那种极度的 FOMO， 就是生怕错过下一个时代的错失恐惧症？
怎么说呢？两者皆有。但底层支撑力是确定的。当像月之暗面这样的企业证明了我们已经有足够聪明的数字大脑之后，下一步的演进必然是让这个大脑拥有物理躯体，
也就是具身智能。
当这种软硬结合的新工业革命到来时，全球现有供应链体系里谁能来制衡这种绝对的体量优势？
85% 的市场份额，这绝对是个重量级的数据。但是无论是支撑40亿美元营收的软件生态，还是千亿估值的机器人，他们都需要一个极其庞大的引擎——算力。
没有算力，一切都是空谈。
对啊，如果没有算力，这全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算力底座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从简报数据来看，国产硬件替代的速度正在超预期推进。比如说，华为本月要在华为云上部署 Ascend 950DT 芯片。
在哪儿？听一下，简报里列了一堆极其硬核的参数，什么 FT8 精度下算力达到 2PFLOPS， 还有搭载 144GB 的 HBM， 芯片互联速度达到 2TB 每秒。
听起来很晕，对吧？
对，你能帮我们这些不懂硬件的听众翻译一下，这些数据对一个正在训练模型的开发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问题。简单来说 ，PFLOPS 衡量的是芯片每秒能做多少次浮点运算。2PFLOPS 意味着它在处理 AI 最需要的特定数据计算时，速度极其恐怖。
那个 144GB 的 HBM 呢
？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数据传输的高速公路。模型越来越大，如果内存不够或者传输太慢，算力再高也会被卡住脖子，对吧？
明白，算得快，但送不到也不行。
没错，最后那个 2TB 每秒的互联速度是上一代产品的2.5倍。这意味着，当你把几万张芯片连在一起时，它们能真正像一个超级大脑一样同步工作，而不是各算各的。有消息说 DeepSeek 可能就是首批接入客户。
哇，而且不仅是华为， 简报里还说，长兴科技上市首日暴涨 471%， 市值稳居 3.3 万亿。韩补季实现了上市六年来的首次年度盈利。中国电信熙壤平台算力突破了1000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100000亿一次运算。
这基建速度确实惊人。
甚至中国移动和华为还要在八月推出高铁上的 5GA 专属 AI 服务。
也就是 5.5G， 它的大带宽低延迟是让 AI 能在时速350公里的列车上提供稳定实时服务的关键物理基础。
听起来，在这场科技战里，中国已经在硬件上完全自给自足了，对吧？但是，等等，这里有一个极其戏剧性的转折。
哦，什么转折？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在高歌猛进的时候，爆出了一个猛料，估值高达710亿美元的 DeepSeek 竟然叫停了他们的第二轮融资。
这个消息确实让人意外。
原因据说是因为创始人梁文峰在投资人座谈会上承认了跟美国的技术差距，并且明确表示说要把所有融来的资金换成英伟达芯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校验，它揭示了繁荣表面下的核心脆弱性。在推理端、边际计算和中小模型训练上，国产替代确实做得非常好。
但大模型训练呢？
在最顶尖、最暴力、需要几万张卡协同进行的前沿大模型训练环节，英伟达通过多年积累的 CUDA 软件生态建立的护城河依然极其深厚。
所以还是绕不开。
对，这种在最顶端对美国芯片生态的依赖是当前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
而这种底层的脆弱性恰恰就成了地缘政治博弈里最锋利的武器。这就带我们进入了科技战的极限拉扯。你看美国的动作可谓是快准狠。
是的，美国反垄断委员会，也就是 FCC， 刚刚宣布立即禁止进口中国产的类人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相关的型号。
这矛头非常精准呐，直指我们刚才提到的宇树科技和华为。
没错，在这里呢，我想再次引用金金真律师的深度分析。金金真律师敏锐地指出，这项禁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彻底重塑全球供应链。
具体是怎么重塑的？
它迫使中国企业加速转向欧洲和东南亚，但对于身处供应链中的韩国部分零部件企业来说，这是一把巨大的双刃剑。
怎么讲？
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吃下宇树科技这些巨头出海的订单，但另一方面，一旦给这些被美国盯上的企业供货，他们随时面临被美国实施二次制裁的风险。
哇，这完全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呐！而且美国的打击甚至深入到了算法层面。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对越战案面展开了官方调查，指控他们的 Kimi K3 模型通过2.4万个假账号进行34万次对话，来征留窃取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技术。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同时，美国国会也在对长兴科技进行国家安全调查，甚至向苹果施压。
我想先请你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模型征留？听起来很高深。
模型征留呢，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学绳带学渣。当你有一个极其庞大聪明的教师模型时，你让它生成大量高质量的回答。
然后呢？
然后把这些回答作为数据去喂给一个小一点的新开发的学生模型，这样新模型就能以极低的成本学到那个顶级模型的逻辑和能力。
明白了，但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巨大疑问。很多 AI 专家指出，从 Anthropic 发布 Fable 到月之暗面推出 Kimi K3， 中间只有短短的15天。
15天确实是个极其极限的时间窗口。
对啊，从技术工程角度来说，在15天内用假账号提取几百万次数据，再去清洗、训练、测试一个超大模型，这在物理上真的来得及吗？是不是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
专家们的怀疑在工程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但这也恰恰说明，这早已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代码谁抄谁的技术争议了。
那是什么？
是一场合规战和威慑战。通过启动官方调查，即使最终没有确凿的证据，美国也能在短期内冻结目标企业的国际合作和融资步伐。
确实，先把你按住再说。
当然了，中方也绝没闲着，正在积极筹备反制。 中国商务部正在探讨扩大 AI 模型权重、核心训练数据和芯片设计的出口管制，
直接从源头卡。
更具威慑力的是，他们还在考虑一项米项管制。如果美国封锁芯片，中国就可能禁止国内企业使用台积电海外工厂的产能。双方现在都在极限施压。
So, 那么这一切对你，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就像金金镇律师在简报最后所言，八月份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疯狂竞速，还是在制裁清单上的极限博弈，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都在为什么做准备？
中美双方都在为9月24日华盛顿的中美峰会疯狂筹集谈判筹码。那场峰会的核心议题正是前沿 AI 模型的安全边界与军事使用。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这些商业和技术动作，其实都是大国博弈在牌桌上的底牌。
这确实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游戏。在咱们对谈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可能简报里没直接写明，但由今天内容自然延伸出来的一个深层思考。
你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用真金白银补贴那些无员工的单人 AI 公司。我们也看到了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上正在部署数说的移动 AI 服务。
对， AI 正在无孔不入。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科技霸权或许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谁能在实验室里造出那颗最快最小的硅芯片了。真正的分水岭在于谁能先率把 AI 像水和电一样无缝的、悄无声息的注入到从高铁列车到每一个普通人日常工作的物理基础之上动。
这将是社会形态的彻底改变。
没错。如果有一天，一家只有你一个人的公司，仅仅靠着这些廉价的算力底座和超级大模型，创造了过去10000人才能创造的惊人商业价值，到那时，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将会被彻底改写。
完全同意。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电脑前打开一个 AI 工具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你仅仅是在使用一个聪明的软件，还是在连接一个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重塑全球秩序的新世界？
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